好，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圣经的话都很宝贵，尤其是约翰福音。主耶稣很多的门徒都为主殉道，当然有一个不是，犹大不是。他留下一个约翰，也是唯一一个寿终正寝，活得非常的长寿，也让他新约圣经里面他写下了好几本的圣经。而就在这个其中一本约翰圣经约翰福音里面的话，他也唯独他记下了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。我们说过实在，他的意思就是什么？阿们的意思。那如果圣经把两样的话放在一起，是起到强调的意思。圣经里面刚才说，唯独在约翰福音里面，约翰讲了25次是主耶稣他自己说的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每一次都带出非常重要的真理。我们今天是第六次在讲这个系列实实在在，而今天讲到这个题目，主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我就是羊的门。你看这个题目就觉得说我们很不熟悉，你可能看过羊，但是你对羊不认识，我对羊也不认识。而主耶稣又说，我就是那个门。而之前呢，他跟以色列犹太人讲，他们都不明白，那我们更是云里雾里。所以我有一个请求，请弟兄姐妹，你用祷告的心，你同样说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能够听得清楚，能够听得明白。既然这么重要的真理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我阿们阿们的对你说，说什么我洗耳恭听。有一个这样的心愿在主的面前好吗？一定是很重要，但是到底讲什么？你刚才读过去了，刚才第六节耶稣讲的这个比喻，他们不晓得是什么意思。那我们呢，如果不是靠主的恩典很认真的来听，我们也不明白啊。如果我们稍稍明白一点了，我们没有这个恩典，我们没有这个力量去行出来的话，也用处不大。所以我们真的求主来帮助我们，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留下这么宝贵的圣经，透过你所使用的仆人约翰记载下来，而由他清清楚楚的25次记下主耶稣你自己所说的，我实实在在的对你们说。哦，主啊，我们知道每一次你都带出严肃而又重要的真理给我们听。当我们承认我们知识有限，智慧有限，愿主你亲自在这里做开启的工作，给我们渴慕的心，让我们说，主啊，仆人在此，请对我说，求你帮助，越过我们人的有限。无限的主，启示的主，将智慧启示的灵赏给我们，好让我们真认识你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很有幸来到澳洲，澳洲可以说是全世界羊最多的国家之一，也可以说澳洲是全世界草场最广阔的国家之一。可能很多人就是忙于打拼，都在心里没机会看到，哇，天是这样子的蓝，草场是这样子的广阔。唯有你开出心里这个焦味的，很多去过瓦嘎的弟兄姐妹，或者你往北边往深丘口中央海洋开的时候，那里你两旁就会看见，哇，一大片一大片都是很广阔的，草也很绿， 羊很多，黑压压的一片。有时候在开玩笑，怎么你看那么多的羊都是自己，又没有牧人。我们有时候说，如果在中国的话，肯定车停下来先抓一只回去的话，今天晚上就可以有羊肉吃了。可是这里的话多得不得了，这么多的羊，旁边又没有那个狼那个栅栏。感谢主，我们没有进去抓过羊哈。但是呢，我们承认说，即使说我们生活在这样子的一个国土里面，有这么多的羊，可是它跟巴勒斯坦很不一样。同样有羊，同样有草场，非常大的不一样。巴勒斯坦是一个地非常小的地方，而且多处是什么？多数是什么？高山、高原、山地的地方。这里的牧人你可能看不到，那边的牧人很辛苦。有一次我去到中央海岸去短宣的时候，然后去到一个牧师家，他们接待我们。好，这个牧师的家不算大，只有180公顷。然后带我们去看的时候呢，不是说嗨，好像我们人来了是吧，我带你来参观一下，走两圈就完了。没有，跳上我们的车，就是后面没有开棚的那个车，我带你参观一下。羊也很多，旁边那个机器都是机械化的那种的哈。这就是一个什么？180公顷对他来说不算大，但是就是那么大，有的人更大。因为这样子，所以即使说这样子，我们很少有机会近距离的去接触。那次的话，后来他就带我们去到另外一个家，你知道是谁了？我们后来才知道，是澳洲的那个 Deputy Prime Minister， 代理的总理。我们去到他家，他接待我们，当然他不在了，他的太太很热心，哇，也是大的不得了。如果是我们中国，哇，我今天去到副总理家里面，哇，赶紧留影一下，赶紧。澳洲就是这样，很平易近人的话，总理跟我们一样就是这样子哈。但是我们看见哈，其实我们对草场，我们对羊了解的非常的少，我们需要主开启。可能你说我从农村出来，我看过羊，可能你就看过一只羊。你有没有看过这么多羊？好，即使说你看过羊，你养过羊，还有我们的环境也不一样，是吗？所以今天的题目又是什么？而且主耶稣说，我就是那羊的门，又讲到羊，又讲到门，又讲到好牧人。哇，耶稣你讲什么呀？可是刚才说，因为是实实在在的，是非常重要的，到底今天要表达什么？所以第一个他讲到了这个是比较，对吗？还讲到，今天讲了很多的比较，他讲到真假牧人，真牧人跟那些相反的就是什么？圣经说是贼，是强盗。哇，太不一样的。耶稣第一个今天所读的10章第1节，就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人敬羊圈，是读圈，人敬羊圈呢，不从门进去的，要从别处爬进去的，那人就是贼，就是强盗。开始比较，然后从门进去的那个才是什么？羊的牧人，看门的给他开门，羊也听他的声音。所以今天诗歌很好啊，轻轻听，真的你是他的羊，你真是他的牧人，他有名字的，大耳朵的，哎，他来自他就知道是叫他，长鼻子的，哎，你就知道是另外一只的话，他都知道都有名字的，是吧？又叫他的名字，也跟着他。但是如果你生人的话，你想出去抓他，可能他就跑了，因为你是生人，他知道了，知道。所以你会看见真牧人跟贼跟盗贼。接下去呢，我们所读的后半部分讲到好牧人跟他对应的是什么？雇工。好牧人，羊遇到危险的时候，灾难来的时候，他奋不顾身的起来，就好像以前我们读过的大卫那样子，有没有？灾难来的时候，他就起来跟他搏斗。但是雇工就不一样了， 因为他只是故宫。见豺狼危险来的时候，他就逃跑了，因为他是为公家，而不是像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，完全不一样。还有很多对比，但是如果我们要学这些，弄明白这些的，我们必须讲他这里有一个旧约的背景。当以色列人讲这些的时候，他一定想到早在耶稣那个时代，前六百年六个世纪的话，以西结先知就讲了好牧人坏牧人，这个跟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联系。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，要讲这个就讲今天的，必须我们了解一下旧约的背景，就是在以西结书三十四章，一个因为很长一整章，所以我就抽几节出来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你就说你想想看，真的是很奇妙，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，其实在主前六个世纪都已经什么，已经预言了，透过先知以西结都已经预言了。他预言什么？三四十节一章一到六节，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，就是以西结先知以西结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像以色列的牧人。哎，这里又提到牧人是谁呢？当时的领袖。所以讲牧人的话也讲领袖哦，他责备他说什么呢？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祸哉，责备他们，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，牧人岂不当牧羊羊群吗？牧人的责任是什么？牧羊嘛，牧人的责任就是什么？牧羊群羊嘛。可是你们呢，吃脂油穿羊毛，宰什么肥壮的，却不牧羊群羊，受辱的你们没有养壮，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，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，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，世上的你们没有寻找，当用强暴严严的瞎子，因为没有牧人，羊就分散，既分散就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。我的羊在诸山间，在各高岗上流离，在全地上分散，无人去寻，无人去找。透过先知在这辈当时的领袖，其实也反映了很多很多领袖牧人他们也没有尽心。你是一个牧人，牧人的职责就是什么？牧羊。他们遇到危险的时候有没有去救他？受伤的时候有没有去缠裹？有病的时候有没有医治？被逐的时候有没有把他领回？失散的时候有没有去找回？这都是牧人。所以在这边谴责他们，责备他们。到了后面你会看见啊，你做笔记的时候只要写前面的是吧，经文的那个出处就可以了，后面那么多就不用。那后面呢，神怎么样呢？因为这些人托付不了上帝，亲自起来干嘛？十一姐这样子告诉我们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上帝自己说了，看哪、啊、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。他多伤心啊，我把责任托付给你了，可是你没有尽职。后来上帝怎么办呢？他又爱他的羊了，怎么办呢？只能自己亲自来寻找，将他们寻见。到了后面，他要把他们寻回，他要医治，他要包裹他们，一直讲下去。到了后面，这里说什么？主耶和华说，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。上帝亲自来什么？寻找我们，亲自来牧养我们，使他们可以躺卧。失散的我必寻找，被逐的我必领回，受伤的我必缠裹，有病的我必医治，只是肥胀的这些上帝要惩罚他们。到了后面二十三节，我们一起读这后面两节，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，牧养他们，就是我的仆人大卫，他必牧养他们，做他们的牧人，他们是我，他们做我的羊，我草场上的羊，乃是以色列人，我也是他你们的神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，上帝亲自的来牧羊，而且要兴起一个谁呢？一个牧人。我一个牧人就是指谁的？就是指今天的我来了。什么？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，我来了。谁来了？就是这个一个牧人。这一不是单单的一个，是代表什么？独一的，独特的，我要兴起一个独特的， 他为什么说是这个大卫仆人大卫呢？大卫早就什么远古时代他们祖先都死了，这是说说谁啊？大卫的后裔是谁？就是要来的弥赛亚，明白这意思啊？所以在公元前六个世纪，上帝透过先知以西结就已经把神子民的光景，那些领袖的光景，以后会遇见什么事情都讲清楚了。好，这些领袖呢，他没有他们失职了，上帝亲自的要成为百姓的牧人，而且要兴起一位独一的牧人来照管他们，就是这是指什么？弥赛亚。然后我们呢，神的子民再称为什么？羊。我们都是草场的羊。所以今天是这个信息是讲谁？讲我们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谁？都是上帝的羊，他是我们的牧人。你现在连起来了吗？所以一定需要有这个背景，我们才可以明白今天所要分享的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。好，那我们现在，刚才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，哇，不从那个羊圈进去的，是爬进去的，就是贼，就是强盗。后面又说是故宫，请问这些他是在讲谁呢？谁是故宫？谁是强盗？谁是贼？刚才他是讲谁？他们在只讲谁？主耶稣跟他讲的时候是讲谁？是讲当时的有一帮的领袖，就是法利赛人。再讲宗教的领袖，你如果连起来看，我们等一下会看哈。第九章其实就这就讲前面一节啊，四十节，九章四十节，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的话就说：“难道我们也眼瞎了吗？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们如果瞎了眼就没有罪，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够看见，耶稣说你们的罪还在。”所以是在讲谁呢？讲这些宗教的领袖。我们今天眼睛有没有瞎了？不是我们这个肉眼了，我们心灵的眼睛有没有瞎了？主耶稣对我们说这些了。而且这些人呢，耶稣说你是什么？你眼睛肉体的眼睛你是什么？没有瞎，但是你心灵的眼睛已经瞎了。耶稣说的嘛，他问说难道我们眼睛瞎了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，九章四十一节，你们如果瞎了眼就没有罪，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够看见，耶稣说你的罪还在，你的眼睛是瞎了，你的属灵的眼睛是瞎了。请问弟兄跟姐妹，在座的弟兄姐妹，你是明眼心瞎吗？求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好吗？所以接下去这些话跟我们非常密切的相关，盼望我们不是。好，其实上帝的话很早就已经被形容成是什么牧人，创世纪里面就有讲了啊，他是我们的牧人。然后我们刚才诗歌里面的话也说耶和华是我的什么牧人，大家都很熟悉，有没有看过？好，上帝是我的牧人，大家都熟悉。创世纪四十八章第五节说，这位神就是我一生牧羊我知道如今的神，他是我的牧人，他一直牧人。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新的名词，只是我们没有注意上帝是牧人。从创世纪就给我们看见了他是牧人，到了诗篇后面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很多的例子，我只是提几个啊。所以上帝是牧人，还有谁是牧人呢？主耶稣肯定是牧人了，在旧约里面就有了，是吧？哪里有什么说了？以赛亚书四十章十一节说，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，愿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里，慢慢的引导那如羊小羊的。刚才我们所读的以西结书三十四章二十三节，我必立一个，就是什么独一的独特的一个牧人来照管他们，牧养他们，就是我的仆人大卫，就是弥赛亚，大卫的后裔弥赛亚，他必牧养他们，做他们的牧人。所以你看，上帝是被形容成牧人，主耶稣被形容成牧人，还有第三种我没有打出来，就是谁啊？刚才我们读的三十四章那些的领袖也是牧人。但是呢，我现在又跳过去讲那个什么，神的子民是谁呢？是羊，有没有？诗篇一百篇第三节说，我们是他的民，也是他草场的羊。所以今天的信息是对你对我讲的，我们都是上帝的羊， 我们是他的名，我们是他草场的羊。所以了解这些的话，你就慢慢的，今天的话背景知识很多啊，中心的信息很简单，需要这些背景的知识，我们才可以明白上帝是牧人，耶稣是牧人，那些领袖也是牧人，我们是羊，只是谁在尽职尽牧人的职呢？我们这个羊，羊有什么特性？我们认得我们的牧人吗？我们听见他的声音吗？我们跟随他吗？这都是羊的属性。好，我们接下来我们会一起的来看，刚开始今天读的时候提到羊圈，其实那边是两个不同的羊圈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大家没有去注意哈，一到三节他是说什么，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的，倒从别处爬进去，那个人就是贼，是强盗。然后呢，从门进去的那是羊的牧人，看门的给他开门，羊也听他的声音，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。这里在讲什么？看门的，说明说有大的，它有一个两种分类，有两种，一个就是在比如说你住在这个村庄，村庄里面有盖的大的羊圈，然后呢你回来的时候呢，很多的那个羊的话都赶进去，是有门的，是有门的。好，他会派一个人，雇佣一个人，举个例子，十个家的人，好，你共同好建了这一个，然后你就派一个人，举个例子，好，今天雇佣这个人，我请你。那不同的牧人到那边的话，会不会都认的？所以生人会不会让你进去啊？不会啊，也有锁门的。所以这是讲到大的羊圈，社区的公用的。所以自己的羊的话，他一叫，刚才说长鼻子什么东西，他叫羊，每一个都有名字的，哎，他们都认得了，都把自己的羊领出去了，因为公用的嘛。有一个另外一个呢，接下去从第七节开始是什么？我就是羊的门。然后讲下去，我就是什么？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早吃，盗贼来无非等等等等讲下去。所以另外呢，讲到羊的门，讲到另外的野外的，当天气和暖的时候呢，牧人跟羊可能没有回家，就在野外的话过夜，那他又弄了一个可能个别的或者是自己用的，这个呢比较简单的这种的羊圈呢是小羊圈。那门在哪里呢？没有门啊，根本就没有门啊，在野外。有一次摩根牧师呢，他跟另外一个学者，就在刚好是在横渡大西洋的船上，就遇到另外一个东方的那个学者，他就讲起了，这个学者就讲起，他说刚刚好去以色列的时候，去巴勒斯坦的时候，就见到哎傍晚的时候呢，哎羊的话，牧人跟他的羊要进去，哎他就聊起来，他看到进去的话，哎一看对哦，这个进去的时候呢，没有看到门。他说这个羊进去啊，这些羊夜晚都进去是这个地方，他说是啊，羊进到里面去就比较安全了。他说那门呢？他说我就是门了。什么意思啊？都进去之后他自己牧人就躺卧在门的那地方，羊如果想出来的话必须经过他，所以不能出来。然后呢，如果贼的话，如果想进去或者狼进去了，也要经过他。所以说我就是那门，现在你明白吗？你现在明白了，我就是那门。所以讲到门，其实是讲到那一个牧人，这是讲到比较尽心的好牧人。所以两个羊圈我们需要有这个知识，一个是公用的，看门的给他开门，所以肯定是不同的。哎，现在讲到那个另外，我就是那个门，我就是那羊的门，讲到那个他亲自横卧在羊圈的入口处，为了保护他的羊在里面安全，不受野兽，不受其他盗贼的侵袭。好，这一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好，那我们到这个时候呢，那你会看见刚才说的强盗、贼跟真牧人，我们把真的领出来，假的就自然就显出来。那真牧人有什么特点呢？ 从经文上面来看，真牧人第二节开始有什么特点？他是从门进去，他不是爬进去的。所以第一个他要做什么？他是从门进去的。真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，因为认得他吧。哎，这个是他的牧人，就认了。别人生人的话不会让他，否则的话羊被他什么偷走了。然后羊听他的声音，羊听这个真牧人的声音，不单听他的声音，刚才说他会叫他的名字，每个有名字哦，叫他的羊的话那么多好几家的话，他认得这个是我的主人，他就跟着他主人走啊，不会跟着另外一个生人走啊。然后呢，当他领出来之后，牧羊的人在哪里呀？牧羊人在前面，牧羊人在前面，羊就跟着他。今天我们跟着我们的主吗？如果我们不是跟着主的话，我们就有麻烦了，有很多什么谁来了灾难来了，我们就被他吞噬了。所以讲得很现实啊。然后呢，在羊的前头行。所以澳洲跟巴勒斯坦很不一样的，澳洲这个牧人的话真的很舒服啊，也很有钱啊，开这个的话又是开车，有的小型的飞机都有。然后呢，牧羊犬他叫了声音，牧羊犬都已经跑了。但是这个不一样啊，巴勒斯坦那个很不一样。而且澳洲的羊是做什么呢？拿来吃的嘛，出口啊，很多啊，羊毛啊。但是主要的巴勒斯坦的羊的话数量少，而且它是什么，通常是用来剪羊毛的嘛。所以通常羊的话会养得很久，日久生情的嘛，所以跟这个羊的话都很熟悉啊，是吗？不用说的羊了，我们有时候养的一些宠物哈，养的什么猫啊，养的狗啊，养的鸡啊，什么东西啊，是吗？养的这个都有感情的，不用说，是吗？我们家的话后院有养的那个，我有时候要把它那个鸡的杀掉的话都不敢跟小孩子说，知道他抗议，为什么？有感情的嘛。羊可不是吗？更是这样子啊，你跟他有感情啊，领出来叫他的名字，然后呢在前头行啊。所以这是真牧人啊，是有感情的。因为他不是养了几个月啊，催生那个要激素的话马上那个，不是的，好几年了，陪伴着他了。你看那个牧人的话，抱着他，他可能受伤了就抱着他，真牧人。好，现在的话，现在已经有了很多的背景知识，什么回到今天的题目，我是因为之前讲这个的时候济南他听不懂，因为耶稣是不是讲到的外面，而是讲到后面的属灵的意义，他们听不懂。第六节说耶稣将这个比喻告诉他们，他们不明白。所以我们读比喻的时候要小心啊，有一个原则，不是说每一个字他都要懂的意思啊。那这个看门是谁呢？啊，在那边大招不必要。今天我们把重要的耶稣所讲的重要的真理拎出来就可以了。他听不懂，耶稣就继续跟他说，我就是羊的门啊，讲什么啊？他不明白到底说羊的门是什么。耶稣说我是羊的门是讲什么？听得明白吗？不明白。我是羊的门，刚才你看过这个你就知道哈。刚才我们在哪里呢？看到羊圈里的，他是说什么？这个也只有一个入口，这个也只有一个入口。他如果说我就是羊的门，是说到什么？他是唯一的什么入口。今天耶稣也是啊，这个都已经过去了哈。说到当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，耶稣说我就是羊或者人，后面耶稣说进入羊圈的唯一的什么通路、途径、道路，这是第一个非常的重要。要讲这个呢，今天用不同的方法来思想这个。今天我们读的是第几章？第十章。约翰福音总共讲了七个的神迹奇事，精挑细选的。然后第十章就在第九章跟十一章当中。第九章你讲什么知道吗？很重要。第九章讲什么？他讲两个神迹。第九章讲一个神迹，讲一个瞎眼的被医治。十一章讲什么？讲拉撒路死了，然后耶稣叫他复活。两个神迹奇事是什么？夹在中间，他都在讲同样一样事情，讲同一个的福音，讲耶稣。好，我们看哈，第九章讲什么呢？讲一个生来是瞎眼的， 生来是瞎眼，意思说他一生都活在黑暗当中，从来就没有看见外面的世界，从来就没有看见过光。你想想看，这一个人，而且他不单是瞎眼的，而且是什么讨饭的，这讲什么？耶稣不只单单医治这个生来是瞎眼的，耶稣是讲到你跟我，你跟我如果没有这位耶稣的话，我们都是生活在黑暗当中。你跟我如果没有耶稣这位牧人的话，我们都是生活在好像那个是乞丐可怜的光景当中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没有基督我们没有盼望，讲的就是这个。所以讲到了有一个，只有一个路口，唯有耶稣可以解决我们生来是瞎眼的。我们在黑暗当中，我们在无望无助当中，这是耶稣要表达的。结果后面是谁呢？耶稣医治生来瞎眼的是在什么时候医治呢？在安息日。有一帮法利赛人说，哎，这个人不是从神来了，因为他在安息日，他放了安息日，他们遵守律法，但是他们把最重要的人的灵魂给什么忽略了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是明眼心瞎了。有没有看见一个瞎眼的？今天我们都当中都没有瞎眼的，有没有谁瞎眼的？没有吧。但是我们是不是像那一般 宗教的领袖，明眼心是瞎的了？要解决这个，唯有谁可以开启的？就是讲到我是门，就是这位我唯一的通路，唯有耶稣可以解决我们这一个的难处，这一个的问题。所以然后十一章是讲什么呢？讲到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也是讲我们啦。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们是活在罪的当中，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，唯有谁可以把我们从罪当中弄出来呢？耶稣基督。有没有看见？所以十一章九章其实都在，第十章里面都在讲。你如果认真的，有几节经文，十章十五节他在讲什么，十章二十节二十一节他说，又有人说，这不是鬼父之人说的话，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得开吗？十章第二十一节又讲回什么瞎子。然后十一章二十五节，因为第十章耶稣在讲，我就是什么，我给你是什么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更丰，在讲生命啊。十一章讲到拉撒路复活的时候，耶稣二十五节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又是讲生命啊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而且三十七节，十一章三十七节说，其中有人说，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，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？又在讲瞎子，又在讲生命。所以这两章三章是连在一起的，两个神迹透过第十章，所以这是从广角的哈，从广义的来讲，其实讲到只有耶稣，他就是我们唯一的途径。所以这个明白吗？当耶稣讲我就是羊的门的时候，我们都是羊，我们是主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，讲到他是我们唯一的道路，唯一的拯救，他救我们脱离黑暗，他让我们的，就好像耶稣有一节经文，刚刚我们好，然后呢，耶稣他是我们羊的门，有几样东西呢？哪几样呢？第十这一节怎么说呢？我第九节，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所以这个是什么？必然得救。经过这个门是什么门呢？救恩之门，唯一的门。只有耶稣的话，他可以救我们。所以我们从三章十六节，所以今天这个经文呢，就把前后甚至旧约新约拉起来，前面的跟约翰福音的也拉起来，这是救恩之门，而且唯一救恩之门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讲到得救只有透过耶稣。还有什么门呢？喂养之门，经过他的不单是什么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，讲到他把你带到溪水边，他把你带到 青草地，讲到他是我们的喂养。然后约翰福音第四章也说他让我们有活水喝，第六章他让我们有生命粮的吃，有没有？把通通都其实都没有冲突，都连起来了。救恩之门讲到他是我们唯一的拯救啊，唯一的拯救。你看希伯来书其实告诉我们，他说弟兄们，我们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是从幔子经过，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所以你看耶稣的身体，唯有透过他的身体，那个就是我们的道路。所以好得草吃，有完了没有？还没有。他不单这个门是救恩的门，喂养的门，接下去他也让我们得了什么？更丰盛的生命。什么叫更丰盛生命？今天我们已经得了生命，今天我们的生命丰盛吗？这是一条一生要追求的路，一生要追求的路。到底今天我们有活水喝吗？我们有没有经过那个门让主来喂养我们呢？今天我们有生命的粮吃吗？主耶稣，我就是那生命的粮，我的身体是可吃的，我的肉是可吃的，我的血是可喝的。在第六章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了，是吗？好，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，他说不单得生命，第十节，我来了是要叫羊救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这个讲到什么？成圣之门，得的更丰盛。哪里有呢？我们今天不是单单得救而已，我们还可以，上一次第八章里面我们说到，在他里面我们就可以得真自由。不单是这样子，今天第九章上面的第九章也讲到，这个瞎眼的人不是他父母的错，也不是他自己的错，不是他的罪，而是要在他的身上来显出上帝的作为来。所以这就是什么？丰盛的生命。今天我们的身上我们可以彰显什么？如果我们身上我们可以彰显什么？感谢主，我们在往着成圣的路上在走。所以这也是成圣的门，这也是得自由的门。今天我们有没有被什么东西挟制住呢？真理让我们得自由，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得自由。所以上次说这个是砝码，我们越是在主里面，他越是让我们在主里面，在真理里面我们得自由。今天不论我们多软弱，上帝都可以，耶稣透过这个生来是瞎眼的去医治他。所以他们就问，哎呀，这个人的话生来是瞎眼，是谁的？是谁的那个罪呢？不是这人的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的罪，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要彰显上帝作为的一个的见证，一个的器皿。因为耶稣给我们，让我们进入这个门，所以不单是救恩的门，也不单是喂养的门，他也是让我们成圣的门。但是呢，当你读下去的时候，耶稣让我们得以成圣，他让我们做好牧人，其实他的代价非常的大。你知道他为了让我们可以得救，可以得喂养，可以得丰盛的生命，他透过什么？他透过他的十一到十五节，他说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喂养舍命，把生命都摆上了，以致我们可以得生命。这个代价实在太大了，只有耶稣可以做这样的事情，只有一个真正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的牧人可以做这样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听完这样之后，我们为着有这位的好牧人，我们来感恩了，而不是今天讲了很多的大道理。多少的时候我们为着我们的生命，我们为了我们得草吃，有喂得喂养，我们为着我们得丰盛的生命，我们来感恩呢，是因为耶稣他付上了生命的代价。你知道吗，弟兄姐妹？而且这里说到他为我们舍弃，十七节，因我将命舍去，好再取回来，没有人夺我的命，是我自己舍的。说到什么？耶稣心甘情愿地为我们来舍命。听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有一位法国的一个士兵，他受了重伤，受重伤之后呢怎么办呢？医生决定马上要什么，把他的 手臂要切断。当然他昏迷了，他后来醒来的时候呢，那医生就哎呀，不知道开口怎么跟他说，因为手臂没了嘛，在战争当中都手臂没了。然后医生看到他要终身残废，为他难过，等他恢复过来清醒过来下，就跟他说，你已经失去了手臂。你知道这个年轻人怎么说？他说，我没有失去手臂，我把它献给了我的国家。主耶稣不是被谁逼的他上十字架，这里告诉我们，十七节告诉我们是什么？因我将命舍去。十八节，没有人夺我的命，是我自己舍的，而是这样子甘心，他这样子情愿的，不是因为被逼，不是因为逃避来不及被捕，也不是因为天使无法来救他，都不是。他把生命给了我们，他没有被迫钉十字架，而是他甘心乐意无怨无悔的为我们走上了十字架，付了这么大的代价，是因为主。真的，这是第一个讲到主的，我就是羊的门，讲到第一个他是唯一的道路。第二个讲到我就是羊的门，讲其实就继续讲下去，我就是好牧人。解释好牧人，刚才说他是独一的牧人，没有世上没有第二个牧人可以这样子做。他做什么？他自己横亘在羊圈的路口，为我们把命舍了。讲到他是独一的，这位独一的独特的牧人。弟兄跟姐妹，我们都是经过这一位独特的牧人来救我们，把命放上去。我们都是经过这独一的牧人，他亲自的喂养我们。我们都是经过这一样的独一的，靠着这独一的牧人，他亲自让我们走在成圣的道路上面。独一的，好，有几点稍稍提一下。第一个，他是好牧人。十一节说，好牧人喂养舍命，他命舍了，以致我们可以得到这个，得到这个生命。神爱世人，将他的独生子就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赐给一切信他的，让我们得永生的生命。好牧人喂养舍命，而且是什么？甘心乐意的为我们舍。他不单是好牧人，所以讲到他是独一的独特的。第一个讲到他是好牧人，第二个讲到他是大牧人。大牧人其实这里也说到不单是羊圈之内，他也讲到羊圈之外，讲到不单是以色列人，也讲到外邦人。今天我们都是，原先我们跟基督都没有份了，但是我们感谢主，他把我们圈外圈内的都拉在一个牧人的。第十六节说，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。有没有看见归一个牧人了？好，讲到大牧人，大牧人说到他死里复活，他不单是好牧人喂羊舍命，他还是大牧人从死里复活。他死里复活之后，如今在干嘛？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，他常远活着，替我们祈求，他都可以拯救到今天，为我们在祈求。他死里复活，在看顾他在保存的羊群啊。而且这一句说什么？十三章，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节，我们一起读：但愿是平安的神，就是那凭永约之血赐群羊的大牧人，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。他从死里复活了，胜过了阴间，胜过了死亡，胜过了仇敌一切的权势。他是大牧人。所以这个讲到他的独一啊，他不但是命舍了，这不是啊就完了，没有，他在看顾我们，因为他复活了，他升天了。完了没有？这些都已经什么喂养舍命，他为我们死了，也为我们复活了，升天了，还有一样还没有实现是什么？他荣耀再来啊！他那个时候他变成牧长了。彼得前书告诉我们，到了牧长显现，他一定会显现，而且是荣耀的显现。他回来的时候，他要奖赏那些忠心的仆人。彼得前书五章四节，我们一起读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，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的 冠冕，他愿意把这个冠冕给你，给我，给一切愿意忠心的良善的牧人，一定会回来。圣经告诉我们他怎么去，他还要怎么再回来。所以讲到这个是独一的，没有另外一个人他愿意为羊舍命，而且是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不可爱的时候，他来爱我们。他是大牧人，他从死里复活，如今天天都在眷顾着我们。所以那首诗歌很好啊，轻轻听，你听到牧人的声音吗？我们认得牧人的声音吗？我们听见上帝对我们的声音吗？他是大牧人，他在看顾我们，他没有离开我们，他如今都在这个眷顾我们。最后一个，他是牧长，他还要荣耀的回来，他要奖赏赏赐那些为他而忠心的在地上过每一天的看顾，要看顾的人一定会奖赏。所以弟兄跟姐妹，然后耶稣讲下去的时候，讲到三十节，我与父原为一，什么意思？我跟父是合而一体的，也就是说我也是神。哇，犹太人火了，你在亵渎神，你怎么说是你是神呢？耶稣是不是神？耶稣就是神。所以我们从这个约翰福音11章再读下去的时候，他就开始什么受难了。他真的是因为神为我们而死啊！当他说你就是神，犹太人说好，你犯了亵渎的罪，因为在按犹太的律法，一个人说他自己是神，亵渎神是要什么砍头的。耶稣就是为了我们，所以为什么我今天把30、31节拉起来呢？30节说我与父原为一，是合而为一的，是一体的，他是神，我也是神。上一次我们第8章的时候，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我，亚伯拉罕是远古的祖先啊，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我，他是自由拥有的。讲了这个之后，他们也拿石头要打他，因为他们不认识。今天也是，耶稣讲完之后，我与父原为一，我是一体的，他是神，我也是神，他们说你亵渎神。然后又是讲到第二次，讲到拿石头打他，不但是拿石头打他，主耶稣真的是为我们被钉的十字架，最残酷的十字架的死刑。弟兄跟姐妹，那我们跟羊什么关系呢？今天那首诗歌有没有提醒我，我们跟羊什么关系？什么关系？第一个，如果你真的是主的羊，你要怎么样？听牧人的声音。今天我们听见他的声音吗？透过圣经，或者透过神的话，透过我们聚会，上帝在跟你讲话，我们听见声音吗？我们听见这个牧人的声音吗？我们认得牧人的声音吗？太多的时候我们真的生命很烦躁，是吗？不愿意安静下来，不愿意得安息，不当认得他声音，而且认识这个主人了。不当认识主人，我们还要什么？真正的羊的话是要跟从牧人。为什么呢？不跟从他会有什么结果？我想大家都知道。所以如果我们不在教会当中，如果我们不在基督里面，我们不在他的保护当中，我们自己闯祸了。羊跟牧人的关系就是应该是这样子，他也认得我们的声音，他也按名，一个个都是啊，撒开下来，他怎么知道撒开？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撒母耳撒母耳，都是叫出名字的。摩西摩西，为兄为兄，上帝每哪一个人他不认识？上帝不但认识我们了，他把我的名字，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，铭刻在我们的心上，都在他的强援当中呢。他是这样子的爱我们，做一个程度叫我们的名字，我们要跟从他。如果不跟从他的话，我们就闯大祸了。好，今天我们要问，我跟羊的关系如何？我跟牧人的关系如何？这是我们的牧人，亲自成为我们的门，他是我们。所以讲到门的话，两样东西，第一个是唯一的什么道路，因为只有一个出口。讲到一个门的时候，就是下面解释的，他就是大牧人，讲到他是我们独一的牧人。所以两个一，一个是唯一的道路，必须透过他，否则不能够得救，也不能够得喂养，也不能够成圣。 唯一，第二个是独一的，他是好牧人，他是大牧人，他是还要荣耀再回来的牧长，讲到独一。所以今天两个一，一个是唯一的，那是道路，只有一个路，只有一个路口。第二个一，独一的，他是为我们舍命的好牧人，他是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的大牧人，他是那位要荣耀再回来的牧长，每一个人我们都要交账。如果我们不在他里面自己跑出去的话，什么结果？这是灾难，这是我们的结果。所以弟兄跟姐妹，我们依靠这位牧人，不要自己跑掉。羊很单纯，一旦迷路的话就出危险了。如果自己离开羊圈，自己离开羊群就闯祸了，我们的结局只能是给这个豺狼所吞吃。所以我们问，我跟牧人的关系如何？刚才我听他的声音吗？我认得他吗？我跟从他吗？第二个，我进了这唯一的门吗？进出不但得救得草吃，不但得救，我们还可以得喂养。进出这个门，我们还可以得成圣。我们归这独一的牧人吗？我们归这独一的牧人吗？所以今天这个信息其实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讲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的羊，他是我们的牧人，唯一的牧人，独一的牧人，唯一的道路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。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灵，我们可以靠着他得救。因着他所流的血，为我们开通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直通到哪里？至圣所，就是透过他的幔子，这个幔子就是主耶稣的身体。他是一生牧养我们的牧人，离开了这个牧人，我们自己把自己放在豺狼要吞吃的危险的境地。弟兄跟姐妹，今天这个主耶稣讲的信息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和严肃。我实实今天讲了两个实实在在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的，到从别处爬进去，就是盗贼、强盗，到处都是贼跟强盗。如果我们不在羊圈当中，不在基督里面，我们不过教会生活，不好好依靠他，很危险，看不见的危险，那种我们都是在属灵的征战当中，真的是这样子。弟兄姐妹，不是随便，今天我们就从耶稣，然后第二个第七节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我就是羊的门。好，刚才说羊的门讲两样，它是唯一的道路。第二个，羊的门是指后面解释的，我就是好牧人，讲到他是独一的牧人。独一讲到他是为羊舍命的好牧人，独一还讲到他是死里复活的大牧人，独一还讲到他要荣耀再回来的牧长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他交账，忠心的，他真的愿意赏赐给我们荣耀的冠冕。我们一起祷告。群羊的道。